大家好，这里是每天十分钟聆听一本书，成长一点点，我是秦哥。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《人生十二法则》。读懂人生必须知道的十二个法则，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自信、诚实、坦然的生活。本书的作者乔丹·彼得森，齐普多荣大学心理学教授，临床心理学家，曾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，在多伦多大学被学生称为改变人生的三位教授之一。彼得森创立的精神健康网站已经帮助数千人纠正了性格缺陷，更好地了解自己，改善未来。在人生十二个法则中，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丹·彼得森将人类数千年来的哲学思考、神话故事中的精神财富与心理学、生物学、神经科学等多学科前沿的研究相结合，用十二条最基本的人生法则为我们找到摆脱人生困境的方法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本书的精髓部分，我会用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。现在不少年轻人对于人生感到十分的迷茫，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所在。虽然他们也在无时无刻不扮演着自己的社会角色，但是他们生活没有目标，也没有中心，时刻渴望跳出这样的生活圈，可又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。人生十二法则针对这种情况给出了回答。本书的作者乔丹·彼得森是一位心理学教授，也是一位临床心理学的专家。他创立的精神健康网站帮助了数千人纠正了自身的性格缺陷，收获了幸福的人生。彼得森为人们精神健康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，受到不少人的推崇，曾在多伦多大学被学生们称为改变人生的三位教授之一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本书的核心内容，人生必须知道的十二个法则。关于方法规则的书相信大家看过不少，每每看到这种题目，脑海里总是会回想起那句话，读过很多大道理，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说真的，我们真的需要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吗？其实不然，我们需要的不是框架和规则，而是这个规则背后的意义。只有我们对着背后的意义产生了共鸣或者幸福于它，我们才能按这个规则来行事，不然规则对于我们而言只是束缚而已。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案例，其中有他不争气的朋友，有他接诊过的患者，还有生活中那些匆匆一面但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。不仅如此，作者还在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他阅读到的案例，范围颇广，涉及了经济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、生物学等等。因此听起来较为单薄的十二个法则背后有着无数的案例进行支撑，绝对是一本值得一再回味的好书籍。法则一，笔直站立，昂首挺胸。每个人的表情、身体形态都透露着他们的过往。倘若一个人嘴角和眼角下垂，眉间有深深的川字纹，他的生活概率不如意。这样的人，别说与他沟通、合作，光是看到他都想远远地绕开。作者举的胜利的龙虾会分泌更多让生物自信、有力量，从而获得更好的资源的血清素的例子来阐述了第一条法则，告诉我们要走出失败者模式，抬头挺胸，你可以追寻任何你想要的，可以达到你任何想去的远方，这是人人都拥有的权利，你并不会因为出生境遇的不同而与他人在此事上有任何的差别。抬头挺胸，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 因此你也会更加的努力，用实力验证这种认知的正确。法则二，待己如助人。我们常受到教育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而作者告诉我们，一味的忍受凌辱是不道德的，即使那个忍受的人是我们自己，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。当压抑自己到一定的程度，必定会迎来更大的反弹，而且长此以往有害于我们的身心健康。我们需要恰如其分地爱护自己，选择对自己真正有益处的事物去做，哪怕这些事物让你不那么快乐。比如你喜欢喝酒，但毫无节制的饮酒有害身体健康，因此给自己规定饮酒的量才是真正的爱护自己。法则三，放弃怂恿，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做朋友。怂恿会在你戒烟的时候递烟，戒酒的时候递酒，在你一次次为了梦想努力的时候告诉你放弃吧，梦想是不会实现的，他们一次次的拖住你前进的脚步，告诉你你不会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，他们的快乐从不会和你分享，但是每逢遇到难处和挫折的时候就会找你大吐苦水，你感受不到他们的快乐，接受到的只有满满的负能量。我们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人，即使你们认识了很长的时间，又或者他曾在某个时刻帮助过你，但还是坚决地离开他们吧，要和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做朋友。如果你身边都是支持你上进的人，你会有更加坚强的后盾，他们会适时地鼓励你，适当地鞭策你，成为你前进的助力。交友要谨慎，和不同的人做朋友，你的人生也会截然不同。法则四，和昨天的自己比，别和今天的别人比。每个人起点、天赋、付出的努力都不相同，因此相互比较没有意义。聪明的人只和昨天的自己比较，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看看今天的自己是不是比昨天的自己更接近了目标，把握好自己的大方向，是向目标前进的就可以了。与别人相比较，不如人会自卑，优于人会自傲。不论是自卑还是自傲，对于我们自身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法则五，别让孩子做出令你讨厌他的事儿。有些父母忙于工作，疏于对孩子陪伴，于是尽量的在物质上满足孩子。有些父母对自己童年的缺憾耿耿于怀，于是将这些缺憾弥补在孩子身上。有些父母见不得孩子受半点委屈，尽管知道是自己孩子做错了，也不忍心去责骂。正是这些过量的爱，让孩子缺少对规则界限的认知，错误地认为所有人都会如父母一般对他百依百顺。正是父母自己将孩子一步步地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。为人父母可以选择自己管教孩子，也可以将管教的权利交给社会，只是后者对于管教的严厉程度远远比前者要更强烈，孩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。法则六，批判世界之前先清理你的房间。有个寓言说，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麻袋，一个麻袋装着优点，一个麻袋装着缺点。装着优点的麻袋挂在自己的身前，装着缺点的麻袋背在身后。因此我们常常关注自己的优点，忽视了自己的缺点，还对别人的缺点品头论足，指指点点。因此作者提出建议，在进行批判之前先清理自己的房间，清扫自己的内心，将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，而不是对别人指手画脚。法则七，追求意义，拒绝苟且。颓废的人认为生命就是一日日的重复，我们终将化作虚无，又何须努力？与其辛劳地度过一生，不如随心所欲 随波逐流，让自己开心就可以了。但要知道，开心不等于好。给孩子吃糖固然会让他们开心，但是糖吃多了难免会有蛀牙。当他们被牙痛折磨的时候，你还会觉得他们会开心吗？纵使人向死而生，但来到世界上还是要追求意义，拒绝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。人生就像一个升级的游戏，永远待在新手村有什么意思呢？美好的风景永远都是在路上。法则八，讲真话，或者至少别撒谎。当你不知道如何应对对方的问题或者当下情况的时候，就坦诚地说出你内心的真正想法，简简单单的一句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想说，要好过精心编织的谎言。我们每天说的话太多，谎言总有被戳穿的一天。与其绞尽脑汁记住自己说过的谎话，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穿帮，不如坦诚地做自己。法则九，假设你亲近的人知晓你不知道的事儿。大千世界，知识浩如烟渺，总有人知道你不知道的事儿，去过你没去过的地方，所以不要自认博学，只输出而不接纳，要懂得聆听，关注别人的讲述。法则十，直面问题，言辞精准，永远不要低估、忽视或无视问题所带来的后果。发现问题要及时的去解决它，而不是选择搁置，否则它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疯狂的生长发酵，最后用严重的后果给你一记惨痛的教训。在问题刚开始出现的时候，就要说出你的想法和观点，尽力纠正，避免其自由的发展。法则十一，承认现实，反对偏见。真正想要改变世界的人，不会一开始尝试改变别人，他们往往会从改变自身开始。不要人为地为孩子虚构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让他们活在真实的世界中，让孩子面对风险，解决风险，才是真正的成长。法则二，关注存在的善。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不会千篇一律，所以这个世界存在着邪恶，存在着黑暗，也存在着温暖，存在着光明。关注身边那些存在的善，记住那些美好幸福的瞬间，这样我们才能在面对黑暗的时候用心中的光明照亮前路，以此取暖。讲到这里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，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。我们为大家讲解了人生必须知道的十二个法则，分别是笔直站立、昂首挺胸、待己如人、放弃怂恿、与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做朋友。和昨天的自己比，别和今天的别人比，别让孩子做出令你讨厌他的事儿。批判世界之前，先清理你的房间，追求意义，拒绝苟且，讲真话，或者至少别撒谎。假设你倾听的人知晓你不知晓的事儿，直面问题，言辞精准，承认现实，反对偏见，关注存在的善。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讲解，学习并掌握这十二个人生必须知道而且要努力去做到的法则，为自己的人生负责，然后自信、诚实、坦然的生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这本书的全部内容。恭喜你，我们又听完了一本书。每天十分钟，聆听一本书，成长一点点。我是秦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